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极端防疫措施之下出现了多起侵害动物事件，这暴露出中国社会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新冠疫情目前正在经历最近两年中最为猛烈的爆发期，医疗系统因此面临空前压力。据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美国周五新增确诊病例为 83.1 万例，比前一天增加了近17万例。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虽然奥密克戎毒株的杀伤力要低于德尔塔毒株，但感染人数的激增超出了许多医院的承受能力。不过专家们认为，这轮奥密克戎冲击波可望在未来几天度过高峰期。另一方面，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塞浦路斯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新冠病毒变种，这个称为德尔塔克戎的新变种具有德尔塔变异的遗传背景和奥密克戎的一些突变。这位科学家说，从住院患者中发现的病毒突变频率更高，这可能意味着德尔塔克戎与住院治疗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也有科学家认为，德尔塔克戎可能只是实验室的错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稳定对话将在瑞士时间1月10日登场。白宫表示，两国官员星期天晚上已经在日内瓦会面，本次对话将寻求互惠，降低紧张局势。日内瓦会面之后，代表团将转到布鲁塞尔和维也纳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将率团参加对话的俄罗斯副外长雷亚伯科夫表示，不会趋于美国的压力而让步，甚至有可能提早结束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 CNN 新闻网访问时也表示，他不认为会出现突破性结果。白宫国安会星期六举办背景简报会，一名资深官员说，在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将清楚表明，拜登政府希望降低紧张局势，但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武装侵略，将付出严重代价，包括金融与经济制裁及外交后果，也将导致北约进一步加强防卫能力。但如果俄罗斯做出互惠承诺，美国将不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相同的，如果俄罗斯愿意减少其在北约盟国边境的一系列大型与更加胁迫性的军事演习，美国也愿意讨论互惠做法。哈萨克斯坦当局1月9日称，在该国爆发独立30多年来最致命的抗议示威活动后，全国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哈萨克斯坦政府星期天称，示威者中有164人丧生，有至少16名执法人员被打死，另外1300多人受伤。一家哈萨克电视台说，有将近6000人被拘捕。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要求下，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向哈萨克斯坦派遣了部队，帮助恢复秩序。针对伊朗表示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报复行动，并制裁多位前特朗普政府高官，白宫国安顾问表示，拜登政府一定保卫所有的美国公民。伊朗外交部1月8号宣布制裁51位美国公民，当中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等人，理由是因为他们涉及杀害前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前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已经因为相同的理由被列入制裁名单。1月3号，伊朗总统莱西公开表示将会报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月9号上午针对伊朗的威胁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将保护捍卫美国公民，美国将与盟友伙伴合作吓阻并应对伊朗的任何攻击。若伊朗攻击包括被列入制裁名单上的任何美国公民，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成功打开金眼，顺利于周六全部张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去年圣诞节发射升空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最新太空望远镜，携带直径 6.5 米的大型镀金折叠镜面，被科学家称为金眼。韦伯望远镜再过2个星期就会抵达距离地球表面160万公里的运行轨道，计划今年夏天开始宇宙探测使命。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多起中国防疫人员处死宠物猫狗的事件被曝光，引起民愤。然而中国在动物保护方面的缺失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邀请了中国的动物福利一书作者、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副教授李坚强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二位。
哎，谢谢，很高兴。
是，
李教授好，坚强好。
好，我们看到自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中国在清零政策下是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防疫措施，不仅是影响到了人的权利和福祉，甚至也波及到了动物，这在中国内外都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那么方正，你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有哪些案例很值得我们关注。
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1000多万的城市西安，它整个进入封城状况已经是超过2周，那我们看到了一些人道主义的灾难，包括孕妇，包括心脏病患者，我们还可以想象其他那些需要及时的周期性的手术的人，比方说肾透析的患者。那我看了一下关于西安的宠物的报道，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显示出来对于宠物状况的担心。可以比较的案例是，西安有几十家宠物医院，现在只有一家开。那从我们算一算，平时的门诊量来看，那有多少可能平均来说需要接受治疗、接受宠物医生处理的那些小动物们，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而这个效果负面效应是连带的，因为宠物和人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强的。一个遭受病痛的宠物，它的主人不太会高兴。我们再拿疫情之初武汉来说，武汉是规模是跟西安可比的，人口稍微少一些。当时在武汉，我们看到的不完整的报道也是说，有两万多宠物需要看护，他们根本就是在处于无人看护的情况下，有很多志愿者在组织起来，在提供这种救助。另外呢，在武汉当初也发生过对于那些流浪的没有人照顾的狗出现了这种比较不人道的处理的状况。我们可以想象西安的状况，我们当然需要看到更进一步的准确的报道。
那在西安之前好像在中国还出现过有这个防疫人员进到主人的家里面把他的狗打死了这样的事件，是吗？
这是在中国一个挺轰动的事件，就是在江西的上饶，因为主人嘛隔离，所以把一条柯基狗留在了家里，然后防疫人员到他家去的时候呢，用所谓的无害处理，其实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这个小狗的生命。这个事本身是非常欠缺人道考虑、仁慈考虑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从这件事儿在中国引起的公愤来说，应该能看到中国公众意识对于宠物的保护还是有巨大的提高，大家意识到，或者说很多人意识到这样做是不人道的。
是，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李教授，您觉得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像刚才方正所列举的这样的事件呢？
好，我想这样说，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这个人类本身来说，因为首先在这个重大灾难和这个疫情管控的时候啊，动物都是最为弱势的这个弱难群体，在这个所以其实在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呢就会更突出一些，这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啊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作怪啊，什么思想？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我们总是把人的安危放到第一位，这是从这个全世界大家的共同的意识来看。那另外一个呢，就从中国的特殊的情况来说哈，在这个重大的灾情和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时候，这个措施啊其实是不到位的，有改进的。比如说对于动物落难者啊，这考量各个国家不一样，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救灾政策啊、疫情的管控政策啊、应急措施啊，很少会把这个动物啊考虑进去。其实啊，这个把动物考虑进去啊，尤其是跟老百姓共同享有一个共同的家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这些，尤其是伴侣动物，这个考虑啊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救灾和疫情防控时，有必要给这些，比如说有必要给特殊的人群提供特殊的那个绿色通道。其实给这伴侣动物啊、宠物啊，也必须有这样一个那个特殊的通道，啊，如果说有些家庭他在隔离，他们家的宠物必须得到 这个照顾啊，那这个就是政府应该要把这个写进这个救灾啊、防控啊、管理这个这个规章制度里面去。所以我说这个，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就两方面两方面问题。从大的角度说是人类的中心主义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就中国，具体到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考虑还是有待改进。
所以根本上还是一个意识不到位的问题。刚才您提到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我们听到在中国有一种声音啊，说现在这个疫情当前，首先当然是要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难道能够为了动物的福利而牺牲人的安全吗？那李教授，您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其实任何国家，就是很悲观地说啊，都是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但是一个政府管理现代国家，管理现代社会，这个过分的人类中心主义啊，也就是说救灾的时候、防控的时候只救人，只考虑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动物的利益啊，这个是没有与时俱进的啊，是要补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很简单，比如说救灾的时候，你把这个人对吧救出来了，把他的肉身救出来了，但他把他的家里的宠物还放在灾区，比如说这个人到了那个这个隔离点啊，但他的宠物还在高楼里面，还在那个公寓里面，他人是安全的，他的肉身是安全，但他的心灵没有得到安慰。如果心灵没有得到安慰，你这个救灾救人就没有成功，因为他心灵有焦虑的话，他可能会得病。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救灾也好，防疫那个疫情控制管控方面等等啊，都要把那个动物因素考虑进去。其实考虑了动物，就是帮助了这些灾民啊。你如果说救了灾民，把他家的宠物放在那个灾区，对不对？你觉得救了灾吗？其实啊，所以这样说，救了动物，其实跟救人是完全利益是一致的啊，尤其在现代社会。
更何况从这个科学数据上来看，救人跟救动物之间也未必是有冲突哈。那么这样的事件曝光之后，其实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引发了民愤，刚才方正你也提到了。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出，在中国现在就是把自己的宠物视作家人的这个老百姓是非常多的，那么注重动物保护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啊，这些年也是在积极的发声和努力。在这次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民间团体在比如说在援救这个留守宠物啊等等。所以方正，您觉得中国官方的这个政策和他们的这种意识跟民意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割裂呢？
从民间的状况来说，就拿武汉封城期间我自己的朋友，在武汉的朋友他们养狗来说，他确实让我挺感动的，因为他们考虑到狗的福祉，确实他把宠物看作是跟家庭成员是一样的，不能出去遛狗，狗有病不能治，他们受的折磨，他们想的办法跟对待一个家庭成员给予的关心爱护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非常的感动人。好，民意有一些是这样，就是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中国的宠物可能总数已经是好几千万，在这些大城市里头，理念比较靠前一点，对动物更爱护的这些人，他们进步应该是挺快的。同时也要看到，就是说在中国的比方说少数地方、少数群体，那些爱动物的人不太能忍受的事情，比方说狗肉交易，狗肉的这种餐饮业仍然还是存在。所以从中国民间来说，就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状况。整个方向按我的阅读来说，是在朝热爱动物的方向在走，但是呢，确实非常不均衡，群体之间不均衡，地区之间不均衡。那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太能看得到中国政府的一个非常公开的政策的讨论，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一些小的进步，进步的幅度不大。比方说农业部把狗由家畜 livestock 这个目录里头清除掉，成为 companion animal， 就是真正的人类的。
是可能由于线路的原因啊，其实刚刚方正说的是，这个农业部已经把狗已经不再视为是一种家畜，而是更视为一种陪伴性的动物哈。那么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动物权益的问题上，到底是中国社会的这个民意分裂的程度比较严重？像刚才方正说的，可能存在很多这种代际之间的差别，存在很多这个地区的差别，还是说政府的意识它跟不上一个主流民意的变化呢？
我觉得很多因素在里面哈。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处于一种内战状态中，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大陆啊，两派人啊、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哪两派人呢？一派人就是爱护动物的人，一派人呢，并不见得不爱护动物，但是他呢，对动物的爱护的重要性没有了解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那个经济利益集团。刚才那个这位先生啊，方先生提到那个狗肉交易问题，狗肉交易啊。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比如三大地区，狗肉交易区在存在，但是狗肉啊，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流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是业者驱动的一种消费。其实政府呢，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上，所以政府现在就说，在两方面在被拉着往两方面两个不同的方向走，所以我就说呢，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其实现在已经在，在思想意识上。在政治上，甚至在这个经济条件上，都到了来取缔动物虐待这个时候了啊！所以说，这个社会的确呢，整体来说，动物保护意识也提升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中国大陆那个政府，它有的时候它要靠上那个经济力啊，有的时候又会听那个动物保护人士的那个意见啊。所以说，比如说像那个去年那个五月份，农业部把那个狗从那个畜禽名单上剔除出去，这就是说，是听从了这个，可以说是我认为是中国大陆主流民意的声音，就是狗是伴侣动物，而且他认定伴侣动物有个革命性的意义在哪里？不叫做宠物，宠物呢是单方面的，人把钱花在这个狗和猫身上，如果把它定位成伴侣动物的话呢，这个好处呢是相互的，我把钱花在他们身上，他把那个温暖，那个 comfort。的安慰给我们人类，说这是好处是双方的，说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那把狗定义为这个伴侣动物之后，相对来说对它的保护的这个法律是不是也会更上一个台阶呢？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到了要那个立法来取缔动物虐待的时候了，但是去年呢，在深圳其实做了个试点，深圳和珠海啊，都通过当地的政府通过了。这个禁止狗肉买卖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我们就希望呢，中国大陆政府，因为这两个法令定完以后，全大陆得到了非常好的那个这个欢迎啊，甚至呢在国际上也得到很好的那个赞誉。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说能在这个禁止动物虐待方面能够采取政治措施，在全国范围铺开的话，其实会很大的提高中国大陆的软实力啊。这个是很温暖人心的做法，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我希望中国大陆政府能采取行动啊。
是，那说到采取行动啊，我们知道中国从2009年就开始就动物保护法来征求意见，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正式的出台这部法律。那么李教授，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拉扯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这边有很多因素。首先我来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立法程序啊，这个决策政策决定程序的确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今天大陆中国大陆啊，跟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大陆相比啊，就它现在的决策程序有一定的开放性啊。那比如说这个决策程序当然是这样的，它开放以后啊，给了有些利益集团的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如果说中国大陆要立法取缔动物虐待的话，肯定会冲击到，比如说。养殖业、畜牧业啊，包括以前的那个野生动物养殖业，都会冲击他们。他们的很多产业可能就要关闭，对吧？他们要提高条件，增加条件，他那个这个投入就要增加。所以这利益集团呢，那个反对声音非常大，那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就决策的这批人呢，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读的小学、读的中学，他们的当时受到当时的教育的那些局限性。所以在对于动物对人的重要性方面呢，他们的认识还是他们只是一个物，只是我们所利用的一个工具，或者我们利用的一个资源，没有把动物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这个生态的平衡这方面的那个重要性呢，还看得还不够。我不能说他们没看到啊，还不够。所以说这方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大陆还有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把任何在中国大陆的动物保护事业啊，都看成是受西方的。那个新帝国主义啊，要用动物保护来整垮中国这种看法，所拖累，所以说这好多这个因素在里面纠结在一起。但是我呢，觉得这个前进的那个方向应该是往前走的，
那么您觉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什么能够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走在中国前面呢？
这就要说呢，那当然这还有一个经济那个发展问题，对吧？就是比如说最早的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啊，是1822年在英国那个通过的，就是所谓的马丁法，反对虐待动物。对吧？那它200年，如果说中国大陆目前来说，如果以那个法律为标杆的来作为比较的话，那中国大陆在反对虐待动物法上面，我们已经落后200年。所以今年就是200年，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要跟上去。但为什么西方能走这么前？其实西方走的这条路啊，也是很曲折的，啊，现在中国大陆有些发生的事情。啊，在美国啊，在西方，在英国以前都发生过，啊，当然了，西方国家它的公民社会团体非常强大，这是一点。另外，经济发展比中国大陆要快，对吧？所以它的发展呢，可以比中国大陆超前一些。但是我想这样说啊，中国大陆在过去40年所发生的这个在动物保护方面意识的提高啊，包括有些法律的那个执行啊，包括定位狗为伴侣动物啊，其实都是发展的还是蛮快的啊。只要这个趋势一直往前走。我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动物保护事业还是有信心的。
我看您在书中也分析了这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其实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阐述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好的，我的书啊就叫《中国的动物福利》。其实我呢，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做这个动物保护研究啊，中国大陆动物保护研究已经是20年，但这20年期间，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中国大陆很多动物虐待的情况是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造成的，你们的传统你们的文化就是一个这个残酷的文化啊，所以说呢就有这样一种那个叫做那个误会，在整个世界包括你们中国人生吃蛇肉啊，生吃那个老鼠肉等等吧，在这个西方世界。所以我的书呢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动物保护上的那个困难啊，其实一点都不特殊，啊，因为动物的虐待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比如说日本有杀鲸鱼，加拿大有杀小海豹，美国有像我们德克萨斯州有那个牛仔禁忌，当然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特别的那个情况，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的很多，比如说动物虐待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养殖业，其实养殖业是中国大陆虐待动物数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但这个养殖业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工厂化养殖。工厂化养殖啊，是世界上动物残酷最大的一个手段。所以我的那个整个书里面，我分析的情况就是不要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有很多关爱动物啊，关心动物啊，要帮助弱势群体这种主流的思想啊，比如说吃素啊，对吧？放生啊。对吧？断屠啊，就不能屠宰那个牲口啊，这都是在中国古代的做法。所以我这个书最，其实我真正要说明问题什么呢？很多人在批评动物保护人士在中国，你们是极端动物保护者，你们是跟在西方国家的屁股后面，来拿动物保护来批评自己的国家。其实我说是错了。其实我们中国自己本身文化里面就有爱惜动物的。这个传统，我们为什么要去借西方的思想呢？其实很多西方的思想啊，动物权利、动物保护、动物福利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比如说那个道家啊、佛家呀、啊，都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很长时间忽略了他们。这是我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那个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据统计，全美1/3的原住民社区至今未通自来水。俄勒冈州暖泉原住民部落的供水系统已经停用3年，他们依靠外界捐赠的桶装水来生活。今年的基建法案或将拨款35亿美元整修全美原住民部落的供水系统。
shower, can't flush the toilets, can't, you know, I mean, it's limited, can't, we, most of the time not supposed to water our yards, and we have a limit on, they try to post limits of water use, you know, they have it, you know, on the radios and in the papers too, you know.
Has been multiple breaks in our water piping system or our water infrastructure. We've had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 failures. So that's kind of the reason why we started giving out this water, because it wasn't able to be drinkable.
Infrastructure bill brought joy to my heart, because now it gives me hope that it's going to be repaired and fixed rather today or 2 years down the road. But you know, there's that potentially positive thoughts going through my head that gosh only knows how it's going to resolve a lot of my challenges here as an emergency manager.
斯坦福大学一个工程师团队受鸟类如何降落和栖息在树枝上的启发，建造了一种鹰爪式机器人，可以安装在无人机上，使它们能够捕捉物体并抓住各种树枝停留。这可以进一步的让飞行机器人通过停留在树上节省电力，也将会有益于搜索和救援任务，或者帮助生态学家更容易在森林中收集数据。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